打开心量，放下自我，活在当下，奉献真爱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贤宗法师禅修六部曲之遇见与未来对话，录播迷迷。本书将带你触摸真实的内心世界，欢迎收听。
第六章，快乐的蝴蝶。无名。人们常说，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意思是指现在人类所掌握的知识每天都在呈几何级数的更新和增长，旧的知识不断淘汰，新的知识不断进入公众视野，平均每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都比以前要多得多。这个时代，知识通过形形色色的媒介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，掌握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事，而仅仅以掌握知识为主的意识也逐渐淡漠。人们往往更加推崇能力、财富、权力等现实性的因素，知识变得普遍了。一个最新的术语可能街头巷尾的小儿尽知，因此人们对于知识的迷恋与信仰也逐渐走向冷静与客观。相对于凝固在书籍文献的知识，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愿意承认行动的价值与意义。禅修就是一个注重行动的过程。传统的禅修练习除了吃饭、休息等必要活动外，其他时间只做一件事，即在规定时间内在导师的指导下练习打坐。我们香海禅寺的禅修虽然加重了知识性讲授的比例，但在根本上还是倡导以打坐修行为主，而且更加强调要将修行带入每一天的生活之中。每天必须抽出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打坐，进行身心的平衡与对话。修行如果不能坚持，那么今天的收获便不能维持长久，无非一念出离心起，来此图个短暂的清静而已。一旦项目有了，生意来了，身体好了，马上又回到充满表象的生活中去，该吃肉吃肉，该喝酒喝酒。那么即使今天你完全掌握了修行的方法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仅仅是知道而没有做到，那么知道的越多就越成为障碍。佛学有所知障一说，意思就是懂的东西越多，大脑反而越不清醒，形成一种知识性的障碍，妨碍正常生活。这种例子在现实中其实很多见，特别一些离群所居的高级知识分子往往拒绝与世人交流往来，完全沉浸于自己所研究的领域之中，很容易钻牛角尖，结果往往也会导致精神出现问题， 这就是所知障。要把自己所知道的知识转化为行动，而行动的第一步就是禅修。当关闭眼耳鼻舌身意等外在觉受，不断地进行内察、内觉、内知时，所收获的智慧可能非常惊人。澄怀向内观照，才能发现自身的问题。在生活中，大多是睁大眼睛，整天观察别人的问题，却很少闭上眼睛反省自己。大智者从不会去别人身上寻找失败、受挫的原因，只会从自己的身上去觉察问题的症结，从自己的行动中去深刻反思。唯有这样，才能真正明白，一切生死疲劳，莫不从无明始。正因此，困惑、纠结、恐惧、不安才会产生，事物运行发展的规律才会看不透。这几年来，我最大的收获便来自对自己的时时醒觉。为什么我会生起这个念头？为什么别人说我时，我心里不高兴？为什么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我会如此喜悦？对于事理的洞悉，总是从这样的醒觉中得来。比如说，有个朋友送给你一件古董，告诉你它价值200万元，很多人就会觉得把它放在哪里都不合适，整天提心吊胆。此时你就要觉察那个令你恐惧、徘徊的因是什么，找到了这个因，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祸害内心宁静的家伙去除或退还。有的家庭以前一团和气，后来可能因为突然发了一笔横财，就开始鸡犬不宁，完全打乱了原本平静的生活。这时就应当去反思那个破坏家庭和谐的因在哪里，把这个因找出来并尽快根除。人在很多情况下都被自己内在的欲望强烈的焚烧毁灭着，时刻不得安宁。这就好比用火在炙烤着原本平静的水，使水不断的沸腾。人的原欲如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等，就如同烈焰一般，不断地烧煮我们的本心，使它变形、变样、纯净、不复。一动不如一静。人总是希望了解别人，了解世界，可是世界在动，人在动，一草一木都在动，你也在动。想了解和被了解的双方都在不停地变化，怎么去把握和了解呢？要把握运动中的事物，就要使自己静下来，处于和它相反的澄明的状态之中。佛学有一个话头说，有人看到杭州灵隐对面的飞来峰，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，就问禅师，此山飞来何不飞去？禅师答道，一动不如一静。 想要了解运动的事物，心就不要跟着那些外在的形象去飞驰，而要彻底地静下来，去关照一切。在那些打靶运动员的训练过程中，教练会用很多时间来指导运动员做心灵建设。要想射击的精准度达到理想的状态，就要使运动员的心达到静的最高境界。禅修就是在静中关照自己，在静中获得成名。在生活中所见到的很多事情，都只是表象而已，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实质，需要时时警觉。比方说，一般而言，外表越是华丽的人，内心越是贫瘠。唯其内心贫瘠、空虚，他才需要用外部的装饰来不断地确证自己。当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外表的装扮时，就几乎没有时间用以关注自己的内心了，其内心只能是越来越空虚。我曾经见到一个人，他五个手指都戴满了戒指，甚至有的手指戴两个，胸前也佩戴大块的翡翠。他对我说，有人要用一辆跑车来换这块翡翠，被他拒绝了。其实说这些话时，他的内心已经明显露出了不丰足的缺憾。可能他曾经贫穷，因此要用炫耀来补偿苦难；可能他还不够自信，因此要用珠宝来显示富有。还有一次，我去北京讲课，几个来接我的朋友在车上讨论说，他们所认识的一个人买的房子好大好大，有4000多平方米。我笑了笑对他们说，这个人还不够富有啊，他的房子还没有我们的庙大。当心放开的时候，处处皆风景，处处是花园。当能够以一颗旷达的心来看待世界时，天就是盖子，地就是席子，每一朵花都在向你致意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你的朋友。一个真正悟道的人，生活非常简单，他已经读透了事物存在发展的根本规律，因此面对问题、看待世界的方式都和常人不同。他的思维不受任何局限，就如同庄子中所说的“逍遥游”的境界一样。同样是做菜，平常人能够在做菜中悟到什么？老子说，治大国若烹小鲜，他能够把烹饪小鱼这件事情和治国联系在一起，从一件很小的事情中悟出事物运行的基本原理。这就是思维高度所决定的视野广度不同而导致的差异。快乐的蝴蝶。人的实际需求其实很简单，一箪食，一瓢饮而已。真正透视生死的人，无有恐惧挂碍，即使真的得了绝症，也能坦然接受生命的终结。圣严法师前几年得了病，问医生，这病能否医治？医生告诉他， 如果不开刀，一定活不下去；如果开刀，还有一线希望。结果他并没有选择手术，而是就想让身体随顺地结束。如果对于生命能够有这么澄澈的解读，就大可不必地买什么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之类的了。遗传因素、气质、性格、生活方式等，决定了生命结束的方式，这是早已注定的。比如有的人每天都要吃肉，一顿不吃活不下去，那这种生活方式就决定这种身体状况，而这种身体状况势必主宰着未来的生命质量以及生命终结方式。这不就是一种注定的因果关系吗？生命的终结并非钱财、地位所能挽留，如果能够坦然面对，死亡便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大家都知道庄周梦蝶的故事，庄子梦见自己成了蝴蝶，翩然飘然的样子非常自由快乐，等他醒来时却陷入了迷茫，到底是我庄周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呢？这千古疑问便带入了对生命终极问题的思考。生命是否有一个必须守护的本体呢？物与我真的是两分的吗？其实不必执着于一个固定的身体形式，世上本没有一种物质是以固定不变的本体姿态出现的。从庄周的角度看，庄周就是我，蝴蝶就是蝴蝶；从蝴蝶的角度看，蝴蝶就是我，庄周就是庄周。能够突破原有的身体形式来看问题，参生死，就必然能够得出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的旷达结论。在庄子大宗师中还有一个坦然面对生死的故事。有一个人叫做子瑜，他和朋友平时都是修道者，喜欢谈论生死。他平时就对朋友们说，如果有一个人他能以无作为生命的起手，以生的状态作为生命的脊梁，以死亡作为生命的尾骨，了解死生存亡其实是一体的，那么他就是我的朋友。后来子瑜得了恶症，变得非常丑陋，但他根本就不以为意，反而洒脱地假想道，若自己的左臂变为一只鸡，便用它来报晓；若自己的右臂变为一颗弹丸，便用它来打个药子烤着吃；若自己的尾骨变为一辆车，他就用精神来驾驭它，正好把车都省了。他用奇物的思想将可悲的病痛与死亡转化为壮美和愉悦，死死生生，人的形体会转化生灭，但是子瑜并没有将转化视作是消极的终结，而只是作为自然之物的重新出发。担心的状态就如有一个人用棍子在搅动着内心之水一样，会把心中本来干净透明的水搅动得十分浑浊，使心处于无明的状态之中。这时 人根本无法判断什么事情重要，什么事情次要。比方说，以前有一家失火了，大家都非常担心和恐惧，马上急着往外跑，也根本来不及思考要带什么东西离开火场。其中一个人匆忙中就拿着一个尿壶跑了出来，大家都嘲笑他，认为他是傻子，分不清重要与不重要的差异。其实他只是让担心占据了整个头脑，失去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而已。当把内心的担忧与恐惧清扫出去之后，大脑就会很清明，思考问题就会非常透亮，自然能够看透事物的症结所在。第十块饼。现在越来越多地听到一个概念，道。道可以说是一个哲学范畴，关于它的解释很多。老子说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这里的道是道家所指的关于一切事物本体存在的原理，这个原理是实存而不可形名的，老子勉强称之为道。我们平时所说的道，与老子所解释的道的含义既有关联又有差异，主要是指道理、原理、规律、主义，或专指某个哲学派别。佛学也说道，但佛学里的道是指通向菩提道路的方法，最终通向的是万事万物存在的理。得不到理，掌握不了规则，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道的缘故。佛学的道需要在修行中不断的反思和寻找，如果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思考过觉知、死生、规律等方面的问题，那么即使今天听了这些，也是云里雾里，听过了过。但若是你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，今天再来一听，就一定会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这种差异就来自在生活中是否正在时时寻求道的智慧，渴望得到理的恩泽。佛学谈道，强调的是体悟的过程和修行的方法。很多道理从小到大不知听了几千几万遍，但为什么都没有感悟和认识呢？为什么还是不能够对人生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呢？这就是因为缺少了历练与实践的那个过程，一个从量变的积累走向质变的过程。豁然开朗的感觉得自生活的历练与煎熬，得自亲身经历的每一个问题，这都是开悟的前提与积淀。所以生活中的每一次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其实都是在为将来有一天大彻大悟做铺垫。这就好比是愚人吃饼的故事。有一个愚人吃了十块饼才终于饱了，这时他就开始为之前吃饼的行为感到苦恼了。早知道这第十块饼能让我饱足， 为什么要白白浪费前面9块饼，直接吃第10块就好了？所谓的道，就是前面的9块饼，它是达到究竟真理的过程与方法，没有它，不可能有机会达到自己心中圆满的境界。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，就必须要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来为其国民谋求福利。佛教中的菩萨要想成佛，就必须不断地做利他的事情。基督徒想要死后升入天堂，就必须在生前不断地把爱奉献给别人。一个同样的道理，可以有很多的形式来表达。为人民服务、奉献、利他、爱，其实质都是非常近似的，就是要为了他人的整体的利益而付出和努力，也就是要利天下。同样，一个企业想要做大做强，也要时刻抱有这样的思想，要为了客户老百姓的需求而进行生产和创新。现在很多企业总是想把成本压得最低，试图将利润最大化，这种思想从某个角度来看是十分错误的，因为不断压缩成本就会影响质量，产品质量不好就会坑害消费者，最终坑害的反而是自己。不能站在这样的高度来思考问题，最终必将迷失自我。这就是心量决定格局的道理。而所能够拥有的这种通达心量，往往是苦难和历练之后才得到的宝藏。那些一帆风顺、一马平川的人，不经实践的历练，无法悟得真谛。很多人形容苏东坡的心态非常旷达，几经贬谪都不灰心丧气，甚至悟出了"回首向来萧瑟处，也无风雨也无晴"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等至深道理。而这些简明精辟的道理，正是生活的曲折磨难赋予他的体悟。这些常人往往拒之千里之外的事物，恰恰点亮了他的慧心，使其能够超越功名利禄的羁绊来看待人生，面对问题。存在的灵魂。在这个世间，什么是长存的，什么又是短暂的？生命是短暂的，建筑是短暂的，企业是短暂的，事业是短暂的，家庭是短暂的。那么究竟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火尽心传，不断延续呢？在人类的世界里，思想、信念相对而言是长存的。一个富可敌国的家族，如果用金钱传家，最多3世，必将衰微沉沦。而为什么有些思想、组织能够在世间历经几千年没有消亡呢？就是因为这些思想为人类所需要。一种被需要的思想，究其本质而言，一定具有个性， 又具有普遍适用性，具有经典传承性，又能与时俱进。比如说，我初到香海禅寺，这里已经因为太平天国时期的兵险而遭到了严重的损毁，只存留几间残破的瓦房而已。那么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重新兴建道场，弘扬佛法呢？因为佛教的思想在这个时代仍然为人类所需要，而建筑是传播思想的一个载体。建筑可能会因时间的流转而很快消亡，它只是一个形式。因此，我们并不奢望今天辛苦所建的一砖一瓦，在千万世以后还保留着曾经的模样。只要能适应时代和需求去改变就好了。真正重要的是所传播的佛教思想，为其有着圆满和伟大的智慧，因此我们愿意终身服应于它，并阐精竭虑地去传播，使其发扬光大。同理，一个企业没有厂房，没有设备，没有工人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一个企业家没有信念，没有思想。没有了这些，这个企业也就随之失去灵魂。不要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产品的生产营销上，应该多想一想企业得以存在的根本，思想和文化是什么。弄清了企业的根本理想，自然会有更多优秀的人被吸引到这里，与你共襄盛举。很多时候，来香海禅寺的客人一见到我就喜欢问：“师父，你们这里的香火好不好啊？”这个问题有时简直就像大家平时在生活中碰面问你吃饭了没一样，成了别人对我的一种问候语。我也无数遍地对他们说，我们从来不在乎香火好不好，功德钱多不多等这些琐屑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的设想与理念不在于别人来不来这里游览，也不在于别人给不给香火钱。我们要做的是弘法利生的事业，所追求的是打造一座利益四众的心灵道场，这才是香海禅寺得以存在的灵魂。不要局限于眼前的事情。很多问题之所以放不下、想不开，就是因为人们往往局限于眼前的事。这眼前的事情，悠忽之间就会成为过去，何苦计较呢？我以前常常盯着寺庙门前一堆墓碑发呆，红颜白发，死死生生，都只是一瞬间。今天看到的荒坟凄凄惨惨，从前可都是多么鲜活的生命啊！然而，那些曾经为烦恼所困、为喜悦所迷的人生，终究转瞬即逝。想想自己的祖先，尤其是没有家谱的，四代以上基本不知姓名，我已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曾经做过什么，墓碑现在何处。古书上说，百灵影卒，千载心在。 百十年就将告竭的生命，除了一些好的思想得以延留之外，其他又剩下些什么呢？记住，每一个来到身边的人，都因为曾经在某一个时刻与自己结下过浅浅深深的因缘。佛学里面有一句话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成为朋友、夫妻，都是百年、千年修来的，已经十分不容易，一定要珍惜彼此之间的缘分。全球有60多亿人，认识的能有几个呢？即使在一个城市住了一辈子，不认识的、擦肩而过的也有很多很多。来到身边的人，要么就是顺缘，要么就是逆缘。遇到逆缘，就说明曾经欠下过他的债务，所以今生一定要好好还他。这不是一种逃避或消极的思想，而是一种包容和接纳。前段时间，我们读书会推荐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曼德拉自传》。曼德拉曾遭人陷害，关进监狱30年。人生有几个30年啊？如果有人害你被囚禁了30年，你会作何感想呢？曼德拉出狱以后，却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贬低过陷害他的人，甚至以前陷害他的人有一点优点，他都加以赞扬。他不认为那些害他的人是坏人，只是政治立场不同而已。他所期待的乃是将整个非洲的人都从贫穷、战争中解放出来，使他们得到幸福。这就是大襟怀、大气度，当把自己的人生与千万人的幸福结合起来的时候。他受到了各国政要的推崇，每次出现他都笑容坦然，令人心悦诚服。我一直推荐韩国电视剧《商道》中的一句话，里面的大和尚对主人公说，施主，如果不把心中仇恨的那把剑放下，就无法拿起千千万万把爱人之剑。当主人公将杀父之仇放下的时候，他的身上就显现出无数正面的力量，使他后来成为韩国首富。这个前提就是把心中的爱打开。在电影《功夫熊猫2》中也有一句话，翻译过来是让心静下来。静就是心最好的状态，相反，心不能静则万念纷驰，心不静则无处安住。要时时刻刻关注自己的呼吸吐纳，关注自己的每一个念头，时刻使心灵安静下来。我经常跟一位做美容企业的朋友讲，给客户做 SPA 的时候，如果心是静的，手接触别人的时候就会柔和的，像是对方是自己的手一样。客户的身体不但不会有抵触，而且会有一种融通的感觉。韩国的禅 SPA 技师在工作以前，一定要把自己调整到身心合一的状态，才能够开始工作。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就不会再纠结于 同行的竞争和客户的流失了。日本有一个房地产商，有一次圈了一块地，准备开发房产。可是这块地里有一户人家，里面住着一位老太太，她说什么也不愿意搬走。她说，这房子是我先生留给我的，我一定要看住它。房地产商怎么做工作也没有用。在一个寒冷的冬日，那个老太太被周围拆房子的声音弄得烦不胜烦，就撑着雨伞，冒着大雨来到房地产公司，准备找他们算账。当她走进房地产公司的那一刻，李斌小姐非常热情地接过她的伞，帮她脱下又湿又沾满污泥的鞋子，把自己的鞋子给老人穿上，搀着他去找董事长。踏进门的时候，老太太还铁了心要跟房地产商决一死战，绝对不肯让步。但是当她走进董事长办公室的时候，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本来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动我的房子的，但是你们公司的服务人员竟然对每一个人都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，这就说明你们是一家有信誉的公司，我愿意让步。这就是服务的力量，这种力量来源于真正的为他人着想的心。当站在别人的角度处理一切问题，就会得到别人的认可。从商的本质应该是为他人服务，而不是尽力为自己谋取利益。我在上海交大参加 EMBA 学习的时候，老师着重讲的不是约翰·纳什的博弈论等理论思想，而是理论背后所蕴含的情怀，以怎样的心、怎样的视野去解读世界，世界就呈现怎样的情景。当充满偏激时，世界也失去了圆满。非洲有一个习俗，婚嫁时，男方按照女方品貌的优劣来决定聘礼的多少，最好的姑娘能够得到九头牛的聘礼。有一个相貌平平的姑娘，她的先生却用了九头牛来娶她，还对她说，你就是最棒的姑娘。过了几年，那个姑娘的朋友再见到她的时候，发现她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容光焕发，精力充沛，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，而且相貌举止也越来越美了。这就是信念的力量。如果想要自己以后的人生达到什么层次，心就一定要宽、静、慈，这就需要不断的修行。调心。生命中充满痛苦，但它同时也充满许多奇迹，像河流、山峰、阳光、蓝天。痛苦从来不是生命的全部，面对生命的奇迹，我们就会体验到生命的喜乐。修行的人就像一个诗人，在孤独中体验、觉察生命的实相。一行禅师《佛陀传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一天，佛陀在离大林精舍不远的地方禅坐时，几位比丘 却在离大林精舍不远的地方自杀而死。这些比丘为什么要自杀呢？原来他们觉察身体无常坏灭之性后，便对色身产生恐惧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。佛陀知道这个原因后，深感不安。佛陀说，我们观想无常和坏灭的目的，是要看清楚万法的实性，而摆脱它的攀离，以死亡的方式逃避这个世界，并不能达到开悟，反而这种行为违反了杀戒。要达到开悟，首先要洞悉万法的真性。佛陀又说，一个解脱了的人，不会执着世法，但也不会畏惧。畏惧与执着，两者都是束缚我们的绳子。一个真正自由的人，已超越了二者，安住于平和和快乐之中。这种快乐是不可量度的。在人生这出戏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角色。有的人世事皆苦，有的人功成名就，有的人淡泊名利。不论是谁，其未来的一切苦乐都取决于现在。倘若不知取舍之理，整天散漫度日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有些人很容易被外界的因素干扰，从而无法安住自己的心，而这份烦躁将会带给他更大的困扰。这时候，人们大多从外部寻找解决的方法。实际上，一个人之所以无法安住自己的心，正是因为自己的内心修养不够。当年无德禅师座下有一名叫元池的学生，尽管非常用功，但很多年下来却对佛法始终没有体悟。有一天，元池对无德禅师说，师父慈悲，我深入丛林多年，仍然一无所悟，真是空受信徒供养，请为我开示。无德禅师说，你只需要看管好你的两只臼、两只鹿、两只鹰，约束住口中的一条虫，同时不断地与一只熊搏斗，看护好一个病人。如果你能做好这些，我相信你会有所悟。元池不解，师父，我未曾驯养鹰、鹿、鹫，如何看管呢？无德禅师笑着说，两只臼是自己的两只眼睛，要非礼勿视；两只鹿就是自己的双脚，要非礼勿行；两只鹰就是自己的双手，要非礼勿动；一条虫就是自己的舌头，要非礼勿言；一只熊就是自己的心，要非礼勿想。病人指自己的身体，不要让其陷入罪恶之中。人这一生中最难了解的，不是世间上的事情，而是世间上的人。而这世间的人最难了解的，不是别人，而是自身。一不留神，就会掉进自己设置的陷阱之中，难以自拔。世间之井，百尺深；人心之井，万丈深渊。佛学中所说的 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六根，就好像是六个强盗，占领了我们的身体，作恶造业，让人无法觉察禅的真谛。只有看住他们，才能真正看住自己的心念，这是人生的必修课。以上和您分享的是有声书《遇见与未来对话》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